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我有师父》，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红玲。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名医生。1997年年底一天，母亲到医院来看我，说她要学法轮功，这个功可好了，还能治病，有好多人学。我就是因为母亲身体有病才学医的。我对她说，那好啊，你学好了，我以后也学。过大年放假时，我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开始学法练功了，我也就跟着母亲练功。刚练几天，一次在打坐中，眼前出现一幅画面，自己打坐飘在空中，看见下面有好多人拼命地向上爬着一座高山，接着眼前出现一个又高又大的佛像。我想仔细看清楚时，佛像不见了。我还经常听到大法的音乐声，那个时候的我每天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一有时间就学法，还和母亲一起背红吟，我们还一起出去弘法。我们家成了一个大的练功点，全村有二三十人来学法。第一部分，回归大法。1999年720以后，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真相天塌一样。由于自己得法时间短，也没有真正的实修，一时不知所措，被当时的邪恶气氛给蒙住了，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每天生活在恐怖中。渐渐的，法学得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就不看书了，又交个男朋友，彻底掉在情理之中了。大法的法理渐渐地在我脑中淡了，那时的我醉生梦死。但是慈悲的师父一直给我机会，一直没有放弃我。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吃喝完毕，开车到农村去玩，走到半路时车子翻了，四个车轱辘爆破了三个，而车上的五个人只有司机受了一点轻伤，我们四个人毫发未损。我心里知道这是师父保护我们，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但没有跟别人说这是师父救了我们。师父一直在点悟我，叫我走回大法中来，可是自己就是回不来。大法音乐时常在我耳边响起来，我为自己不能重新走进大法而苦恼。后来母亲家来了两个同修，看到他们在法中精进，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他们给我讲真相，给我鼓励。其中一个同修跟我说，咱们都是从天上来的，是手牵手下来的，当谁要迷失时，我们曾经约定一定要叫醒对方。听到这儿，我的眼泪哗哗地往外流，从内心往外感到无比的悔恨。我的眼前又出现一幅画面，我和一群神飘落下来，就像神韵那样。我知道自己是从遥远的宇宙中带着使命而来的，如今邪党迫害，我也自甘沉沦。5年了，师父都没有放弃我，时时看护着，点悟着我，这是多大的慈悲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过，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都要学大法，因为这个念头特别坚定。从那以后，我真正的走进了大法。可是这时旧势力却让我的身体出现病态进行干扰，我的大腿根部出现了一个鸭蛋一样大的肿块，经常疼痛，甚至影响了我走路。上厕所时真是痛苦的要命，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呀，无论如何我不会再放弃了，就是真的死了我也不会离开大法。正念一出，我的身体几天就好了。 还有练功时身体奇痒无比，我就对他说，你想干扰我，我不会听你的，越痒越练，一会儿就好了。第二部分，我有师父。2007年，我们当地的同修被绑架，大家都忙着营救同修，我被恶人恶告，被当地国保大队警察非法劳教2年。非法劳教期间，我婆婆怕被牵连，逼着她儿子与我离婚，在劳教所里逼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就这样离婚了。2年后我出狱，丈夫还想跟我复婚，可是婆婆拿着一份协议书让我签字，明确逼我放弃大法，还说5年之内不让他儿子跟我办结婚证。我对婆婆说，中共邪党迫害我，你不但不为家人说公道话，还帮着邪恶来迫害我，我不会签字的。如果想与我复婚，我们就办结婚证。他们不肯，我就离开了那个家。我向孩子的父亲要了2个毛毯和2个枕头，这是我和孩子的全部家当了。我不但身无分文，我的身上还压上了6万多元的巨债。这6万多元，其中有2万元是我前夫家装修房子欠下的，还有他欠小妹的车钱，他不肯还。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不还。于是这2万多元就压在我的身上了。那4万元是我在劳教所期间，我的小妹托人送钱，想把我从黑窝里弄出来欠下的。钱花了，人也没有出来。当时我是被小妹扶回娘家的。我把上小学的儿子接了回来，我想孩子是为法来的，我不能给他奶奶留下，我不能抛弃孩子，不管怎么难，我也要带着孩子。没房子住，爸爸和小妹2个人凑点钱，给我租了一个临时的家，他们陪我一起住，亲属朋友也来看我，都让我放弃修炼，心性观一个接一个的。虽然我从黑窝出来了，但是思想还在黑窝里，每天脑子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川流不息，不能克制。在黑窝里关了2年多，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在城里总是转向，哪都找不到。父母家搬到城里才不久，生活也很紧张，都过得紧巴巴的。我不能总靠父母供养着，我得出去挣钱还债，大法弟子不能欠债。我的父亲不修炼，脾气暴烈，一不对他的意，他就骂我。有一次竟然骂我是蹲大牢的命，就得在监狱里待着。这类恶毒的话直刺我的心，让我感到剜心透骨。父亲还往外撵我，让我滚出这个家。那天我从家里跑了出去，想再回到黑窝里去，这个不正的念都出来了。这时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3》至欧洲法会中讲的法，那些一气之下不学法不练功的是与谁斗气？神、师父还是你自己？是啊，我在与谁斗气呢？我在生谁的气呢？父亲不是在帮我提高吗？而且这么不理智，还想到黑窝去。想明白后，我又回家去了。一进家，父亲乐了，啥话都没有了。母亲同修也过来交流，我告诉他真实的想法，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母亲问父亲为什么这么说女儿，父亲矢口否认是他说的。我和母亲都认识到了，原来这是邪恶利用常人父亲的嘴来迫害我。母亲陪我学曼哈顿讲法，法中句句都是在说我，真是一说就炸呀。我一遍一遍地向师父说，我错了，我错了。一关没过好，下一关紧接着又来了，跟小妹也发生了矛盾。小妹一生气就找我要钱，当时只有7岁的儿子也跟我对着干，说不愿意在我这儿待，说这个房子不好，太小，没有他爸爸家的房子大好玩。学校老师也经常找我，说这个孩子太淘气，根本不好好学习，学习成绩总在班级最后一名。我的内心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 整天胸闷气急。我感到胸内积存了好多不好的东西，压迫着我，连读法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时我真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几声，想发泄一下。大喊大叫，这不是魔性的表现吗？师父的法再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中。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想，即使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有师父呢，我一定要跟着师父走到底。这么大的法救度不了我吗？我认识到了，这一切麻烦都是因为我放弃过大法，实修的时间太短，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合在一起了，法理不清造成的。有一次读转法轮时看到，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得能吃苦中之苦。我想我这点苦算什么，不知师父为度我们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这是我们做弟子无法想象的。虽然我吃这些苦都是我的业力所致，但不是师父安排的，我绝不承认，也不去承受它。想到这些，心里那些压抑着我的物质都没有了，我变得轻松了，感到未来充满了希望，知道向内找了，向内修自己，用法对照自己了。我感到自己从困境中一步步走出来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三部分，利用工作之便讲真相。我是一名医生，98年年底单位改革，我就辞职了，来到一座城市，我也会护理。我找了一份上门给人打针换药的家庭护理工作。开始患者不多，知道我的人也很少，半年才挣2000多元。随着心性的提高，师父把有缘人陆陆续续地带到了我的身边，我的患者群渐渐扩大，我的经济收入也在不断攀升。我利用工作的便利，一边给患者讲着真相，一边救治他们的病痛。3年之内，我把所有的欠款都还上了。我还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的经济迫害。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向明慧网投发了我遭迫害的纪实。文章发表后，我的经济状况又进一步得到了改善，收入越来越好，心性提高了，真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以下是我在做护理工作中遇到的故事。第一个故事，众生都在急等大法。一天我去一户人家打针，开门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我进去发现，原来是她的儿子得了脑血栓，处于昏迷状态。老太太向我介绍儿子的病情，说住不起院，要求大夫开药回家来打针。我没说什么，就按照医生开的处方给患者把药配好，打完针就走了。第二天，老人见到我就唉声叹气，说患者的哥哥来看他，让母亲放弃治疗，又说了一些快点让他死了算了等难听的话。老太太哭着说，他才30多岁啊，我怎么能忍心放弃他呢？何况他的媳妇才刚刚去世，还有一个3岁多的孩子。我边配药边安慰他，说我理解你们的苦，老百姓现在活得都挺难的，他还年轻，以后会好的。我边发正念边给老两口讲真相，给他们举了很多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绝症得康复的故事。他们听了都很认同。我让老太太每天都教他儿子念法轮大法好。这时，这位卧床不起的患者突然哭了起来。我马上对老两口说，你看，他听明白了。 老两口感动地哭了。老太太说，她已经好多天都没有任何反应了。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我知道这个真相，她等了很久了，只是得真相的方式不同啊。她生命明白的一面之道，我也给他们做了三退。此后每次去给她打针时，我都叫她念法轮大法好。渐渐的，她也会念了，再最后竟然会跟我开玩笑了，真是太神了。他家人对大法无比感激。他家的邻居是一位中年妇女，有一天来看他，看到我非常热情，总是老妹老妹的叫我，说他好像在哪儿见过我，这么熟悉，好像认识我一样。那天因为忙，我跟他寒暄几句就走了，没想到他追出来说，你等等我，好像怕我飞了似的，挽着我的胳膊舍不得我走，最后说，去我家吧，我想给我父亲打针，看你能不能扎上。我去了他家，他给我拿出来好多好吃的东西，我看了他父亲一眼，说能打的，就又忙着要走。他又急迫追出来，还是不愿意让我走。我顿时明白了，原来他是想听真相的，我再忙也得给他讲真相，机缘难得呀。我讲完了，他爽快地用真名做了三退，我十分感慨，众生都在着急等待大法救度呢，感谢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的身边。第二个故事，念法轮功好，病好了。有一个老太太70多岁，得了腰间盘突出，这么大的年纪，骨头都松了，已经无法医治了。我去她家是给她老伴打针，她就主动问我，法轮功的小册子上面说的事情是真的吗？我十分肯定地说是真的，就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一定会好的。他刚开始时记住了，念着念着就忘了，他可急了，这可咋办呢？他知道法轮功三个字，就天天念法轮功好。过了几天，我又去了他家，一进门他就抓住我的手哭了起来，把我都弄愣了。老太太就边哭边说，你教我念的法轮功好，我现在腰间盘都好了，一点也不疼了。他为了证实自己的病好了，还给我做了几个动作，动作非常灵活，真的一点也不疼了。他先说给我钱，我说我们不要钱，这些给老百姓的小册子都是我们省吃俭用的钱做的。他看我不要钱就说，那我就烧香吧。我说行啊，你每天上香的时候你就说我是在给李洪志师傅上香。好几年过去了，我再看到这个老人家，他依然健在，红光满面。第三个故事，我们俩一起发正念，他就爆炸了。我的儿子跟我一起学法练功，成了我的小同修。孩子的天目是开着的。有一次，我带着已经8岁的儿子去给一户患者打针，我利用做市民的这段时间给他讲真相。他虽然接受真相，但就是不肯三退。我边配药边发正念，再讲他就同意退了。出来后，儿子跟我说，这个人背后趴着一个黑东西，那个黑东西控制他，不让他三退。儿子说，我们俩一起发正念，他就爆炸了，随即这个人就同意退了。我说，好儿子，我替众生谢谢你，以后我和儿子经常配合讲真相，效果非常好。第四个故事，老人知道为什么活了。有一对从农村来的老两口到城里来陪孙子读书，他们都70多岁了，我给老太太打针，给他们打了10多天的针，都没有讲出真相来。最后的一天，我刚一进门，就听到老头感慨说，这人呐，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都是一场空。哎，我一听，师傅在点悟我呢，我马上给他讲真相，谁知一讲，他们都非常认同，最后用真名做了三推。那个老头还是一个党员，老头还加了一句，我早知道共产党不是个好东西，因为我的人心 差点错过了有缘人。第五个故事，老两口终于明白真相了。有时讲真相，一家都得救了，也有不认可的，这也许是他们的选择。还有一次，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给老太太打针。老太太60多岁了，人很朴实。我开门见山地给他们讲真相，老太太马上就不高兴了，说：“你别跟我讲这些事情，我不愿意听。”我一看她不接受，就对着她发正念。因为我的工作角色，很多人对我挺客气，老头怕我不高兴，对我说：“你别理他，他可犟了呢。”我赶忙说：“没事儿，没事儿的，我是看你们老两口都挺善良的，才对你说的。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点头说：“是啊。”但是很勉强。我想我就是不放弃你们。师父在《红银三集市》中说：“不信良知换不回。”我一连给他打了7天的针，每天都跟他们讲。到了第7天，老两口都听明白了，都高兴地笑了。老太太一笑，开心的样子，本性的一面非常可爱。她说：“我天天在大街上溜达，不知道有多少人给我讲过这个，我都没有听。没有想到这个法这么好啊，真是谢谢你呀。”我说：“你别谢我，这是我师父想要救你们，才让我上你们家来救你的。”老两口连连点头，做了3退，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结束语：我经常随身携带光盘、小册子、粘贴，因为我工作特殊，走门串户发资料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有时遇到不好讲的，我就把真相资料放在他家的门上，然后再讲真相，促3退，就非常愿意接受。这些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深入到这座城市里，不知遇到了多少有缘人，也不知发了多少真相资料。曾经绝望的我，在大法中锤炼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我的儿子，他今年已经11岁了。当初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我选择自己带孩子，不能让他落在常人中。随着我的状态变好，孩子的学习成绩也好了。11岁的孩子跟个小大人一样，啥都不用我操心。现在他成了我的小同修，还经常提醒我，和我配合一起讲真相。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10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从地狱到天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59岁，是1998年9月16日得法的老弟子。得法前后对比起来，可以说是走上了一条从地狱到天堂的金光大道。第一部分，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我出生在一个边缘小县的贫困农民家庭，据长辈们说，我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就是个病秧子，身材瘦小，面无血色，睡不安稳，成天哭闹，连哭都是有气无力的，1岁多了还不会走路。父亲是个道士，会算命，到我2岁时，他算我养不活，做好文书，一种禀告神灵的形式，把我装在背篓里，要把我砍死。他正在做法事的时候，爷爷闻讯跑来，把我抱起，骂我父亲简直不是人，他好歹是条命嘛，你不带我带，气呼呼地把我抱走。经爷爷的细心照料，我虽然折磨不断，比同龄人矮小瘦弱，但总算活了下来，甚至还圆了我的读书梦。可是厄运并未就此了结，当我13岁进入初中才1周，又出第2次麻疹，高烧好几天，用尽了各种土丹方，才从死神手里把我救了回来。此后却由于身体和经济的双重原因，没等多久就辍学回家， 病痛加农活劳累，使我瘦弱的身体不堪重负，又在25岁时染上了伤寒病，大烧大热7天7夜，幸得死里逃生。像我这种情况，本来是不应该结婚的，可是按照农村的风俗，姑娘不嫁人会招来闲话，终于在28岁那年结了婚。婚后身体好了一段时间，但却怀孕了。到我临产的时候，丈夫又突然得了暑瘟，上吐下泻，寸步难行，还是邻居帮忙请来接生婆，可人家剪断脐带把孩子交给我就走，一切都得自己打理，还要伺候丈夫，挑水劈柴，洗衣煮饭，冷的热的都要摸，轻活重活都得干。由于月子里没得到必要的休息、调理和营养补充，不仅以前的风湿病、胃病、贫血、关节炎等病症加重，还造成了子宫脱出。为了全家人的生存，有时不得不跪着洗衣煮饭，爬着上山干活。等丈夫身体康复了，我却落下养老鸡，打针吃药都无效，满脸皱纹无血色。丈夫带我去看病，别人说我是他妈，女儿扶我去买药，别人说我是他婆。一个人靠墙坐着，别人说我死了没有埋，真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病痛就这样整整折磨了我45年。1998年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见有6个衣着朴实的女子叫着我的名字来到我身边，左右各3人抬着我就飞走了，来到一个坡草绿殿亭立，见红银三入圣境的地方，他们就不见了。草坪上只坐着一尊大佛，面容慈悲祥和。我马上跑去围着大佛转了3圈。这时耳边传来悠扬的练功音乐声，感觉舒服极了，全身暖洋洋的。难道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天堂佛国吗？恰在这时，丈夫叫我起来煮早饭，说要去赶场。我给他讲了我的梦，他忙去翻解梦书，说我与佛有缘，还会给全家带来大富大贵。就在这天，丈夫从街上带回一份法轮功简介，说要办法轮功学习班。下午他就去学习班了，回家后给我讲，看了师傅的讲法录像，还有人教功，又不收钱，真是太好了，叫我也去。第二天我也跟着去了。我一见师父，就像久别的女儿见到父亲，泪流满面。我知道，这就是我生生世世所寻找的高德大法。我一边听师父讲法，一边觉得肚子在翻滚。师父讲天目时，我就眼前一亮，看到了光和颜色。我听课的第3天下午4点多钟，就开始拉肚子，拉出的东西黑乎乎的，有血有脓，很臭。连续拉了3天3夜，但人却很精神。到学完第5套功法双盘腿，音乐刚完，我满面通红，全身舒畅，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9天班学完，我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完全变了一个人，挖土担粪都是一身轻，有使不完的劲儿。后来才知道，是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洗净，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第二部分，大法神威震撼人心。我身体康复的消息简直成了大新闻，人们口耳相传，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不仅如此，就在我得法的第2年春天，神迹又连续在我家出现。门前的2株桃和橘树本来已经被虫钻死了，可今年又重新长出了新的枝条，后来还结了好多甜甜的大果子，我摘了些送给亲朋好友，他们还以为是我在街上买的。这年久旱无雨，好多农户连秧田也没法做，而我家有块田在念堂脚下没受害，我就把它全做成秧田，让另外3家没法做秧田的邻居分别各做2箱。秧苗长势很好，可谁知快到插秧的时候，突然一夜火风吹来，另外3家的秧苗都被火风吹糊了叶子， 而我夹在中间的两箱秧苗仍然绿油油的，毫无损伤。世人见了都说，老天爷长了眼睛，连火风都不吹练法轮功家的秧子。活生生的事实见证了师父的伟大和大法的超长。有一次和同修去贴不干胶真相，当我正在贴最后一张的时候，被人看见了，吓得我撒腿就跑，绊到石头，把左脚膝盖骨摔错了位，不红不肿，就是走不得。同修把我扶回家，向内找，是自己有怕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马上盘腿练进功，痛得钻心。我望着师父的法相，求师父加持。瞬间，一只大手在我的伤处轻轻地抓了三下，疼痛慢慢消失。等练完进功，脚就可以下地了，照样做我该做的事，12天就痊愈了。我有两次被摩托车撞了，也安然无事。一次是在大公路上，一辆摩托车坐了一男一女，向我直冲过来。我急忙让到马路边上，可他还是重重地撞在我的左手杆上。我当时觉得手杆断了，忙用右手把他搂着。我没被撞倒，而摩托车却被撞倒了，压在那两人身上。男的边往起爬，边骂骂咧咧地说我走路不看。我牢记自己是练功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转法轮，就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没摔坏吧？男的看我没怨他的意思，反倒显得有点愧疚的样子，问我，你怎么样？我没事。话一出口，我的左臂立即恢复正常。真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见转法轮。与我同路的大哥告诉他，算你今天走运，撞到练法轮功的，要换个人呢，你这车子卖了都不够赔吧。他二人吓得面色苍白，连声说，法轮功好人，法轮功好人。我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就老老实实地跟着念了起来。第二次在县城街上，我跑步横穿马路，被一辆飞奔而来的摩托撞上正抬起的左脚踝骨，骑车人冲出老远才停下来，回头看我没事，骂了两句就离开了。我知道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还有三次我从死里逃生。2002年我在一建筑工地打工，8月初4上午11点多钟，我在墙边临时工棚前煮饭，塔吊师傅在吊运木材，一不小心将5楼的砖墙撞倒，直向工棚砸下来。这时突然一股力量把我向里一推，我觉得眼前一黑，耳边听到哗啦啦的一声巨响，然后是嘈杂的人声，慢慢听到老伴儿在叫我的名字，混着老板骂塔吊师傅的声音。这时我从透进的光线里看到我正斜靠在墙上挂有师傅法相，台上放着大法宝书的空隙处，而工棚和支撑它的钢管都垮了，煮饭的地方全被倒下的砖墙和散乱的砖头压得严严实实。我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忙从烂工棚里爬出来，向正往前跑的丈夫招手，我在这里呢。这时人们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惊奇地问道，你还没死呀？我告诉他们是怎样被推到墙边，因为这里有师父的法相和宝书，是师父保护了我。好多人都拢来看了现场，老板连声说，感谢大法师父，如果打死了人，我这工程就完了。他要给我买新锅，还要补偿我的其他损失，都被我谢绝了。我说，师父教我们做好人，绝不增加你的负担，我要不听师父的话呀，早死了好几回了。只要你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样能逢凶化吉的。在场的20-30人都深受感动，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2004年10月初6下午5点钟，我在另一工地打工，见一处围墙有几块砖歪出来了，我怕垮下来打到过路人，就捡起一块砖头想把它敲还原，谁知刚敲两下，砖墙哗的一声倒了下来，把我埋了半截。过路的一个同龄妹子见状吓哭了，忙跑来抚着我的肩膀问， 大姐痛坏了吧，怎么办呢？我说没事，有师父保护我。话音刚落，砖头就自动向两边翻滚，把被埋掉的下半身子亮了出来，活动活动，连皮都没破。她说大法太神奇了。她回家把这事讲给她丈夫听，她丈夫打赌说真有那么神，我都要学法轮功。第二天她亲自来找我，得到证实后真的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2010年，我在另一工地打工，五月初四下午2点多钟，塔吊在吊装烟囱，我在旁边洗菜，突然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吊在空中的烟囱断成两截，从我背上落下来。当时临街约有20多人，见状都惊得叫了起来，认为我肯定被打死了，可断烟囱却与我擦肩而过。像这样有惊无险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6次，我知道自己罪业深重，债主时刻都想向我索命，全靠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保护着我，并替弟子承受痛苦，善解业债，真是施恩浩荡，佛法无边。第三部分，到哪儿都是讲真相。1999年720那天，江氏流氓集团利用手中篡夺的权力，开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法轮功，挑动群众斗群众。我家兄弟姐妹多，都知道我练法轮功，吓坏了，纷纷到我家来劝说，阻止我继续修炼，以免家庭子女受牵连。我知道他们是被谎言欺骗了，就耐心给他们讲法轮大法，不求名不求利，不违法不乱纪，教人做好人，而且对祛病健身有奇效。难道你们愿意看到我过去那种死了没埋的样子吗？不但我练好了，我丈夫的病也好了，子女的身体和学习成绩都好了，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这不是你们亲眼所见吗？江某某说法轮功和某某党争夺群众，那我反问一句，他既然自夸伟大光荣正确，为什么会脱离群众呢？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但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你们说我练好还是不练好呢？都说练好练好，就是担心你挨整，某某党整人是不讲天良的。我说我有师父保护，一切听从师父安排。我丈夫在街上打工，受形势的恐吓和朋友的煽动，跑回来要我教书。我说你也听过师父讲法，知道大法救了我的命，怎么能教大法书呢？他当时鬼迷心窍，不由分说对我又打又骂，逼迫我到镇上教了3本宝书，并登记了我的名字。我这一关没闯过，不仅对不起师父，给自己抹了黑，还会让旧势力抓住迫害我的把柄。痛悔之余，决心加倍努力做好3件事来弥补自己造下的罪过。2000年3月15日下午，几个警察和镇村干部直闯我家，逼我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我不写，一直跟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非法抄家，最后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来了好几个恶人，拍桌子打巴掌的骂我，骂大法，骂师父，还说要打我，捆我，吊我。我知道他们受邪党毒害太深，很难接受真相，便请师父加持，用大法来开启他们的心智。于是我就背《论语》《红吟》以及其他相关经文，他们没办法，就把我关进一个小屋。第二天早饭后，所长又问我练不练，我仍坚定地说练。所长就叫了2个警察，把我往县城送。在客车上，人们看2个警察提着手铐压一个老太婆，都奇怪地问干什么的。我说练法轮功的，他们说政府不准练就不练吗？我说我是病得死了好几回的人，缺吃少穿，没钱看病，那时政府不管我，法轮功教我做好人，锻炼身体救了我的命，反倒像犯了法一样。而那些真正贪污腐败、偷盗抢劫的罪犯，政府为啥不管呢？你们摸着良心想想，正义在哪里？法律在哪里？警察不准我说，可车上的人都愿意听我说，还问了许多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我趁机当众弘了一次法。 他们把我劫持到公安局，我想不管到哪里都是讲真相，我就是来现身说法的，一点怕心都没有。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照样说修炼后身体的变化，大法的神奇，电台电视台都在造谣。他们没办法，下午把我送进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此后恶警一直骚扰不断。7月15，恶警闯入我家，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练，就被绑架到拘留所关押13天。2002年10月24日，我正在一建筑工地打工，担灰桶，被本镇派出所所长抓进工地办公室，并通知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带了几个恶警来抓我，还把我的床铺和衣物搜了个遍，唯独一个装满师父经文和讲法的袋子被恶警提起看了看就放下了。门帐上放了一本转法轮，他们根本看不见，什么也没捞着。最后他们还是把我非法押到公安局，我仍然是讲真相零口供，下午又被送到拘留所关押5天。这次遇到被绑架来的另一位同修，他很坚强，一进拘留所就大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卡他脖子他也要喊，叫他吃饭他也不吃。他告诉我，这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要绝食抗争。于是我俩就不吃不喝，背法发正念，只要一接触人就讲真相。到第5天，恶警就强行插管灌食，他被灌食后吐血不止，叫120抬去医院，而我却上吐下泻，也被抬进急诊室。我拒绝打针吃药，给医生讲述我得法前后的变化和被迫害的真相，并说明练功人没有病，不用打针吃药，只要回家就好。医生很是同情，说那你自己保重吧。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便找机会回家了。与此同时，恶警和镇村干部还干扰我正在紧张准备高考和中考的两个儿子，威胁说你妈妈练法轮功，你们高考就过不了政审关。我的两个儿子都义正辞严地说，我妈妈练功不但病好了，还打工挣钱供我们读书，犯了哪样法，如果因此不准我们上大学，我们要告你们，我们不会像妈妈那样忍让，而要报复你们，绝不手软。在场的老师也抱不平，对恶人说，影响高考复习可是大事，好了好了，干你们该干的去吧。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两个儿子都先后考入了重点大学。第4部分，紧跟师父归神位。这些年来，邪恶虽然多次跟踪拍照蹲坑，总想抓住我的把柄，但我时刻牢记师父的教导，一个不动就致万动，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人能把神怎么样？我对他们的阴谋诡计毫不理会，总是正念正行，乐呵呵地做着三件事。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了，在抓紧救人抢人的同时，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我这个被师父从地狱里捞起来的人，虽然闯过几次生死关，但思想关还过得少，所以更要抓紧时间实修自己，紧跟师父早归神位，从而见证大法度我从地狱到天堂的神迹。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第10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在技术工作中踏实修炼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们好，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下面我主要想把我在技术工作中修炼的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突破观念，学习硬件技术。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大法，丈夫不善言谈，平时总是埋头钻研技术，在硬件方面及打印机维修方面比较擅长，我则比较擅长软件方面，这样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得心应手。今年当地一位协调同修找到我说，周边县区在技术方面比较薄弱， 尤其在打印机硬件的改装方面及真相手机方面都不会，是否能去帮助他们一下？我和丈夫商量，可是丈夫工作单位很忙，人手又少，很难请下假来。这下大家可发起愁来，怎么办呢？后来同修提议让我学一下硬件的改装，我一听马上观念上认为根本不可行，这些都是男人的活儿，我一个女人怎么干得来呢？平时丈夫拆装零件我总在旁边帮忙，按理说看得很熟了，那也觉得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那些电路板啊、电线、插头、螺丝什么的，我一看就心烦头大，根本搞不懂。同修一再鼓励我，丈夫也鼓励我说好学，实在没办法那就学吧。丈夫手把手的一点一点教我，我则边操作边拿笔一步一步详细的记载下来操作过程。可是等他上班走了，我自己改装的时候还是经常出错，不是螺丝上错了，就是线排错了，甚至有时装不回去了。次数一多，丈夫也有些烦了，说我两句，我一下子就火了，告诉你我学不了，你非叫我学，你快请假自己去吧，我不学了。丈夫不再说话了，耐下性子继续教我。过后我也向内找自己，总是有不叫人说的心，这个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东西在我这儿很顽固很严重，我得去掉它。为什么我总出错总学不会呢？我想起论语中师父说，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精进要旨，论语。哦，我是被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挡住了，观念总认为这是男人的活儿，女人干不了，我得突破这个观念，我一定能学好。后来我就用数码相机把自己常出错的地方拍下来，组装时就容易多了。后来有一次我都拆装的比较熟了，还出了错，由于有个地方少装了颗螺丝还错着位呢，我就回装机盖，把自车线缆给压断两根，自己还不知道。丈夫同修回来一看出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一下火了，你怎么搞的？装不上去就别装了，还硬装，看看还是新机子呢，就被你弄坏了，以后你趁早别干了。我一声没吭，心里也很自责，哎，真是新机子就被我搞成这样，一下子又没信心了，心情沉重，很难受，很想哭。我向内找自己，还有很重的不想让人说的心，怨恨心也很强，有应付差事的心，做事不求甚解，这是修炼，我努力的修心就是了，不能没有信心，我得理智起来，稳定的走下去，我必须坚持。通过这次之后，我又认真记了一下拆装原理及螺丝的位置，拆装的时候格外小心谨慎，技术一下有了很大的进步，再没出过错。二，在技术交流和教授技术中修心，修去看不上别人的心。在去 C 线教授打印机改装技术中， G 线的技术同修也去到 C 线学习，这位同修总说他这个也会，那个只要看看教程也会。我刚开始心态还把握得住，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他总没完没了地说，我一下心性守不住了，抢白道，那你就回去看教程去吧。再后来就对他一直不耐烦，没好气，结果造成间隔损失，以后 G 线一直没和我们来往了。回来后同去的协调同修给我指出来，我看不上别人，脾气太大。我也找自己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心胸狭窄，坏脾气，容不得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光在技术上提高，心性修不上去，对修炼有什么益处呢？后来再到其他县区教授技术或帮忙时，再碰到有同修表现出来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我就尽量的克制自己的脾气，修自己，站在同修的角度理解同修， 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心胸宽多了。修去欢喜心、显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把显示心理和欢喜心拿出来单讲，可见这两种不好的心对修炼人的危害是很严重的。前些年，欢喜心和显示心在我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以致我自己总能清楚地看到它。每每在欢喜心和显示心的支配下表现自我，过后都会觉得当时的自己是那么丑陋，心里会很后悔，很难过。可是下一次又会像喝醉了一样，控制不了自己，又去表现。学法中知道这种心不是自己，我努力地排斥它，抑制它。到哪里不是必须说的话，就尽量少说话，这样显示心就失去了表现的市场。后来明显感觉到它越来越弱，我越来越能找到自己，控制自己。有些同修看到某同修有些技术或能张罗一些事，就误认为此同修修得好，总喜欢夸奖同修，或什么事情都喜欢问问此同修的意见。其实这样的认识很不在法上，自己修不上去，还滋养了同修的欢喜心、显示心，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害处。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神通啊，看到一些东西你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听去了，你也会害他的，他会生出来欢喜心，最后自己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关掉了，最后掉下去了。转法轮，师父在讲法中讲过，衡量修炼人就看心性。修去妒忌心。以前教同修技术的时候，我只教给他问到的，其余就不管了，宁愿他遇到问题我再跑一趟，不是因为没时间或者没想到，而是有所保留。同修有什么技术问题没找我，而是找了别的技术同修，我心中会有一丝不悦。有些技术同修谈到某种技术是我没有掌握的，我会心中不快。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心态，为什么会不高兴？哦，这不就是妒忌心吗？我看到本地有同修因为妒忌心而表现得很不像个修炼人，很跋扈。他在修炼上不是很可怜吗？他的表现为什么会让我看到？这不是因为我的妒忌心也很强烈吗？师父明确说过，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转法轮，我必须警觉了，必须修去妒忌心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修掉妒忌心。你不是妒忌吗？我偏要把自己所会的都认认真真耐心地交给同修，我偏要把来寻求帮忙的同修引荐给其他技术同修，我就不承认心中的不快是我，我就要为同修掌握的技术多而高兴。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心态越来越平静，内心越来越祥和。修去干事心。由于技术人员不是很多，再加上周边县区也经常需要过去帮忙，有时就显得工作很忙，不知不觉挤得学法时间越来越少，干事心就越来越重，表现为总是想先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才去学法，本末倒置，把学法放在了次要位置，忘记了学法是第一重要的。发展下去就成了恶性循环，越不注重学法越被邪恶钻空子，就让你越忙，不但忙，而且还干事不顺，忙不出什么成果来，事倍功半，越忙越更没时间学法，最后就成了脱离了修炼，只是做事了。师父每次讲法都谆谆教诲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其实只有学好了法，才能真正在修炼上提高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邪恶没办法钻空子干扰，工作也自然顺利，自然能达到事半功倍。于是我要求自己早晚练功，上午10点以前静心学法，只要不是太要紧赶时间的活儿，一律都推到下午去做。这几年我看到不仅技术人员很容易犯此错误，一些协调同修也很容易犯此错误。干事心危害也很大，干事心一旦滋生，不及时修去的话，会使人思想脱离法， 从而各种心趁机侵入蔓延，最后被邪恶钻空子，不但事情没做好，自己还掉下去了。尽管各种不好的心时不时还会冒出来，但是我一点都不怕他们了，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而他们也明显越来越弱了。我明白，自己掌握的技术都是师父给的，都是因为修了大法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史前的誓约，师父给开智开慧才得到的，做不好是有罪的。我距离法对我的要求差得很远，精进的意志不如刚得法的时候，去执着心拖泥带水，经常会懈怠。我知道自己这样是有罪的，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对不起自己。我必须保证学法，主意识精神起来，时时都能清醒明白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为了什么，做好三件事才行。我一定要努力做好，请师父放心。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